什么叫无量？就是无限量。为什么三个无量？就是恩典无量，然后呢，信心无量，然后回报无量。那么我们知道，神本身是无限的，道是无量，那信仰呢，是超越时空、没有限度的无量存在。先讲这个恩典的无量啊。以弗所书保罗说，上帝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这就是无限量的一个意思，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已经被罪污染，我们也说过，生来是有限、有罪、有死，我们压根儿没法想象上帝会有多么好，会是多么善，就是可了劲儿去想。也想不到位。可以这么说，人对上帝的慈爱和美善的任何想象，都难免不贬低上帝。我信耶稣这30年，这个一直在追求他的好。自己经历的，这个讲台上讲的，神学里说的，是圣经上记载的，这越体会，就像昨天长老说的。C.S. 路易斯的话，就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认识到上帝比我想象的更好。诗人说："你能丈量天离地有多高吗？你能丈量东离西有多远吗？即使你能丈量，你依然无法想象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和深厚。为什么？因为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我们无法想象上帝。"的恩典有多么大、多么深，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无限量的，是无穷尽的。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这个比喻就是讲，恩典原本是无限量的，但是呢，人知道和不知道、相信和不相信差别大了。一个父亲有三个儿子，父亲的爱对他们三个是一样的，深深的爱着他们，愿意为他们舍命。大儿子知道这一点。他相信，不管怎么样，父亲的爱都不会变。即使父亲发怒、责打他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的爱。这样对吧？二儿子呢？他知道的是父亲爱他，但不只是爱，不总是爱。所以呢，每当父亲对他好的时候，他就知道父亲爱他；那父亲发怒、责打他的时候呢，他就认为父亲不爱他了。心里有沮丧，有孤单，有害怕。那小儿子知道什么呢？他知道的是父亲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又孝顺又有出息的儿子，父亲要在他身上达到自己的目标根本就不是爱。所以呢，即使父亲不发怒不责打他，对他很好的时候，他也很难快乐起来。其实父亲对他们三个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认知信赖不一样，导致他们自己的状态不一样。我就说天父是不改变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但是我们人对他的认知相信有差别。他是无穷无尽的恩典在那等着我们去取，你相信多少你取多少，那是你的事情。想到那个旧约里边，以利沙跟那个寡妇说，去借那个器皿，把那半瓶油关上门，在器皿里倒，他怎么倒都倒不完，最后没有器皿了，说干了。就是说那个神的恩典是无限量的，全看我们的度量有多大，信心有多大。你知道他让他去借器皿，有一句话是不可少借，意思就是越多越好。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常常是我们的信心小，限制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临在。这三个儿子拥有同一位父亲，却有着不同的信仰。让我用这个词啊，你仔细想想，他们三个人的信仰不同的，他们所信的父亲几乎不是同一个父亲。第一个大儿子所信的父亲是一个全然的爱的父亲，第二个呢是半爱半不爱的父亲，第三个就是没有爱，只有公义，这么一个父亲。哎， 本来父亲就同一位啊，父亲对他们的爱都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到了他们身上就变成了三个父亲呢。为什么旧约的耶和华跟新约的耶稣这么差别大呢？这不是他差别大，他没改变，是我们对他的认知、律法主义的认知和恩典之下的认知不一样。这三个儿子被一样的爱拥抱着，却有着不同的心情，为什么？也是因为他们对父亲恩典的认知跟相信不同，个人的信心大小不同，所领受的爱就大小不等。我在想，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基本上是这样。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就是用信心支取那无限量的恩典。第二点，我要强调，人的信心也是可以无限量的。那既然神的恩典是无限量的，那么人对恩典的支取，用信心来支取，那个信心也可以是无限量的。啊，耶稣就是这样，他在宣示神的恩典的时候，强调恩典无限量；他在激发人的信心的时候，也强调信心无限量。比方说，他说的这几句话，他说：“无论何事，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看，这个信是无限量的，无论何事。不管多大的事儿，不管多少事儿，不管是过去的事儿、现在的事儿、将来的事儿，你只要放在神手里，你这个信心有多大，他就给你成就多大。然后他又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看看，这都是没有上限的这个信心。又说信心可以大到移山填海，他说信心可以大到胜过这个世界。他一再责备信徒的信心小，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神机骑士里边也是。信心可以大到一个地步，瞎子不要饭了，要看见。百夫长跟那个大臣更有意思，说你不必去我家，是吧？耶稣一句话，远程治疗，超具作用。你可以一点点小信心，像那个孩子的父亲，我信，但是我不足，求主帮助，那是很小的信心。你可以向一些瞎子求耶稣，那是中等的信心。巴迪买求耶稣，要看见。那是个大信心，你可以向百夫长跟大臣，那信心更大，大到你不用去我家。耶稣啊，他讲话的时候，他恨不得像给气球充气一样，亲自把我们的信心给充起来。他知道，在信心里，穷人可以比富人更富；在信心里，坏人可以比好人更好；在信心里，正被咒诅的可以得到祝福；在信心里，软弱失败的人可以刚强得胜。都是靠着信心，让我们还用这个比喻啊，一个父亲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从小就被告知他们的父亲是三无的。什么叫三无呢？就是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的守护着他们。记住这三个啊，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的守护着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的神了。在一次大战役当中呢，三个兄弟被敌军重重包围。弹尽粮绝了，他们决定分头突围呀、啊。突围中呢，三个儿子的信心不同。你注意哈，三个儿子的信心不同，导致他们的遭遇不同，这是很真实的。在信仰上，大儿子心中笃信父王的三无，毫不怀疑父王此刻正在无所不能地保护着他，他绝不会遭害。他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于是呢，他英勇无畏，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拼杀出了。二儿子呢，心有余毒啊，他寻思啊，父王此刻依然三无吗？为什么不见他的踪影？于是他一面拼杀，一面呼喊父王，一路上负伤累累，险些丧命。第三个小儿子，在绝境中对父王的三无完全失去了信心，心想：如果父王果真是三无，我岂能遭此患难，陷入绝境？所以他在绝望中张慌失措，落入敌手。后来父王把他救回来，对这小儿子说了一句话：“你这小信的人呐。”耶稣对门徒其实也是这样讲，他们险些沉下去，他们也是惊慌失措，呼喊：“夫子，夫子，快救我们，我们没命了！”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其实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父亲是同一个父亲。 他没有改变，他真的是三无，看不见摸不着，全凭着信心。你相信不相信他正在与你同在？那这是他对儿子们的考验。如果完全的相信，那会导致完全的信心，导致完全的勇敢。那么半信半疑，你就只有一半的信心，一半的勇敢。如果你全不相信了，那你就完蛋，丧失信心。特别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觉得好像父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好像是父亲不在了一样。但是等试过之后，经历告诉我们，试过之后，你会发现父亲一步都没离开过你。最后你发现，只有你自己孤单的一副脚印的时候，那是神的脚印，那是父的脚印，背着我们走。OK， 这是我讲的信心的无量，恩典无量，要求我们信心无量，在任何情况下就别丧失信心，千万千万别丧失。第三，福报无量。什么叫福报无量呢？就是说他的恩典无量，你的信心无量，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蒙福无量。你所蒙的福上不封顶啊，没有封顶的。神的恩典无限量，知道这一点的人，他的信心就会无限量。人的信心越是无限量，人越是无保留、无限度的投靠神，就会越获得无限量的恩典。这个父亲养了三个孤儿，这是孤儿啊，从小把他们养大，养大成人之后呢，给每个人300块钱去做生意，第一年都赚了钱，大儿子将赚的钱拿出1/10奉献，怎么样？好吧。二儿子更好，连本带利奉献1/10。大儿子是把赚的利润的1/10奉献，那二儿子呢是连本带利的奉献，哪个好？当然二儿子更好了。第三个小儿子更好，小儿子自己根本就没有建账户，把所有的收入全交给父亲。哪一个更信赖父亲，更仰赖父亲？三儿子。如果将大儿子算作小信，那么二儿子就是中信，小儿子是大信。第二年呢，三个人谁也没赚钱，大儿子就没什么奉献了，对吧？停了。二儿子呢还按本钱，因为他还有本钱呢，按本钱还奉献1/10。小儿子呢则没什么感觉，跟上一年一样，反正钱都在父亲身上。第三年三个人全赔了，连本钱都没了，大儿子就抱怨父亲给的本钱太少了。那二儿子呢也是一片沮丧，没什么奉献了，只有小儿子依然如故，没有感觉到发生什么，因为他以无量的信心早就与父亲合而为一，就像一条小河已经汇入大海了，永远不会枯干了。我在想，小儿子是最聪明的，最聪明的，因为人有福祸旦夕，总有亏本的时候，你如果把你的赚的全交给神，那你亏的时候神全给你补上，那你赚的时候归自己，亏的时候算是说也归你自己，因为你是独立的孩子，你跟我分家了是吧，你有自己独立的账号。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没有自己的账户，我们的父是无限量的恩典权柄能力啊，归给他的人有福啊。所以这三个儿子的故事告诉我们，无限量的信心可以支取无限量的恩典，信心无限量的人就没有自己的账户，他把生命全然交给生命之主，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这样他就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我分享了三个无限量啊，恩典无限量，信心无限量，福报无限量。这三种无限量归根到底是神的无限量，是道无限量。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道，它本身就有一个特质，一个本性，就是它是没有尽头，不是这个有限量的世界可以容纳的，也不是我们有限量的头脑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常常恰好相反。你看，我举一些例子，在这世界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好处不会信，在耶稣里是一撒鹰兔子就来，一信了好处就到。 在世界上是弄明白了才会信，理解了才接受，在耶稣里是信了才会慢慢明白，接受了才能慢慢理解。这是我的体会啊。在我没有信之前，没有打开心门之前，我也研究过这些神学家，像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没有用，只是读的是文字，读的是思想，根本没法接触到神。但是一旦信了神之后呢，哦，就可以理解了，他们讲的什么我都能够明白的进到心里去。在世界上是水退了才过河，有路才能迈步，在耶稣里是过河水就退，迈步就有路啊。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在耶稣里就是一个灵性的世界啊。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在耶稣里就是一个信心的世界。真的，我们活在一个信心征战的世界里，每时每刻我们在信心上都在挣扎，都在征战，都在突破。突破什么？用这个信心突破理性，突破自己的理性，突破现实，周围的现实，突破律法，律法的控告，突破别人，别人的议论纷纷，全会搅扰你的信心。谁是那勇士？我就讲那个大卫哈，他的现实歌利亚，那个巨人比他大好几倍，他不是送死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在信心的世界里。你这么想想吧，那个歌利亚站在那儿，傻大黑粗的，盔甲重重，自以为得意，稳操胜券。大卫是什么状态？大卫是神与我同在，我不是靠我自己的本事、盔甲、兵器，我是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所以大卫那个心是放开的，那是信心满满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死地投到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相信耶稣这话不是夸张的，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边想，那个山能移到海里啊，这是形容你生命中有没有山挡你的去路。关键是这个看得见的山，土山石山都好移开啊，你心里的山有的人一辈子移不开啊。但是耶稣说了，你只要心里不疑惑，相信耶稣，他必给你成了。而且最后一句话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句话到现在为止我也琢磨不透，但是呢，这不停地激励着我，就是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现在会加很多条件，你信是得着的，你合乎神的心意吗？对不对？我们马上就问的，你是妄求吗？你是为自己求吗？你是为神的国求？时候到了吗？你虽然求的对，但是时候到了吗？哎呦，我们自己给加了一堆呀、啊，一堆的条件。但是耶稣怎么讲的？他没有任何条件。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有人会说，我要当美国总统，我能得着吗？我这么理解啊，你们看看对不对？就是在圣灵里，因为他假定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你们是指门徒，这是第一，是吧？而且是在祷告，是面对神。这么说吧，就是一个正常人，你会求正常的东西；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会顺圣灵的引导去求。而且同时，此时此刻你又面对着神，你敢妄求吗？就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种情况下，你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就必得着。我就老琢磨这句话，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甚至也想到这个信心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将来可能有一天是可以被科学所的查验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有了信心的时候，他的生理心理会发生变化。有信心跟没有信心 那个对你的身体状况发生很大的影响。两个病人，一个是癌症，肺癌，一个就是感冒，两个人都咳嗽呀，症状一样。结果到了医院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一个确诊是肺癌，一个确诊是感冒。结果两个人走的时候拿病历拿错了，感冒的把肺癌的拿去了，结果回去以后那感冒的半年就死了，那个得肺癌的活得好好的，欢天喜地说，哎呀，我是感冒而已，不怕。 OK， 我们就到此为止。最后讲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这么听，当耶稣这么讲我们就这么信。你信的时候遇到什么难处，遇到任何难处也别怀疑耶稣的话，而所有在耶稣的话前面加条件的你不要理，你就冲着耶稣的话去思考。耶稣的话你啃不动，啃不动也是他，到现在我也啃不动，我也不懂为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啃不动，但是我相信耶稣是不错的，他绝对不错。如果出问题是我们不信而已啊，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之所以没有得着，肯定是我还没有信是得着的，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不要在耶稣的话上找问题。我觉得信心是一个奥秘，信心是没有限量的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奥秘，你是天，你是地，你是万有，你又超越天地万有，我们无法测度，我们只能按照耶稣所说给我们的这个秘诀，给我们的钥匙，就是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得救，凭着信心得利，凭着信心得胜。我们在信心里创始，在信心里成终，我们在信心里起步，在信心里到你那里去。你所说的话我们句句都信，即使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即使我们想不通的时候，我们也要信，因为你的话是不改变的，你的话如雨水降下，绝不突然返回。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特别是保守我们的信心，单纯再单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